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一位从美国游学回来的姐妹说，在那片自由的土地上，宗教信仰确实是非常自由，任何一个宗教，哪怕是邪教组织，都能在那里找到肥沃的土壤。什么摩门教、撒旦教，包括发源于中国本土的东方闪电、全能神教，甚至法轮功等等，都有立足之地。可见敌基督者在自由主义的市场上愈发猖獗。其实即使在意识形态不那么自由的国度，各种异端学说也仍在暗中涌动，并适时的大行其道。最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，越是真理信仰，越会被人拿来利用和篡改。并且那些打着信奉上帝旗号的宗教组织，不仅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忠诚，在其组织形式上更是将所谓的爱发挥到了极致。没有工作没关系，有人帮你找，找不到配偶没问题，组织帮你解决，只要加入了他们，什么都好说，人生前景未来一片形势大好。可一旦真加入了这样的组织，人身自由也就跟着彻底失去。不但失去了自由，人被邪教洗了脑，精神上被控制，接下来跟着做各种违法乱纪、残害生命的事就都不以为然了。早在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，不就是打着拜上帝的名义，利用基督教教义而成立的邪教组织吗？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仿效基督教布道书《劝世良言》，写成《原道救世歌》《原道醒世训》《原道绝世训》等书，创建了拜上帝教。然后他竟自称上帝次子，称耶稣为天兄，而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他。包括东方闪电、全能神教，把教主包装成女基督，竟然也有不少人抛家弃子地跟随他。这个魔幻的世界，稍不留神就把人带入到阴沟，拖往永死的地狱。我们若想拥有抗击邪教、拒绝魔鬼的免疫力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好好地读圣经，将生命扎根在基督真理的根基上。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《约翰二书》的第二到三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来去稍作补充。之后啊，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4到7节。 读完约翰二书的二到三节，那么或许啊，有人会忍不住地问说了，为什么约翰和所有其他的基督徒爱这间教会的成员呢？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啊，这是因为真理的缘故，就是住在我们里面并将与我们永远同在的真理。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那么就应该爱邻舍，甚至爱仇敌。可是呢，我们对其他基督徒的爱呢，乃是一种特别的在真理中的爱。真理，这是基督徒能够来相爱的一个基础。约翰呢，他就强调这个事实。他在这封信开头的三节中啊，四次就提到真理了。我们彼此相爱，不是因为性情相符啊，或者是自然相吸，而是因为共享真理。我们不单在客观上认识真理，那么真理啊，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现今内住的力量，并且呢，会和我们呢来去同在，而且直到永远。异端或许会离开我们到世界去，啊，但是在基督的团体中啊，真理它会永远的来保存下去。只要真理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啊，我们的相爱呢就能够一直的持续下去了。并且由于基督徒的爱是建立在信仰的真理上，如果削减共有的真理啊，那么就不能够增添彼此相爱的心了。在现今教会合一的运动中啊，我们一定不能够妥协真理，因为真正的爱与合一啊，唯独仰赖真理。那么约翰在这封书信的引言部分呢，他就以祝愿的方式来结束书信开头的问候语啊，这是当时的一种习惯。比如说罗马书的一章七节，保罗说，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二节，经文说，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，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，彼得说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。那么在约翰二书的引言里边的祝愿呢，可以看成是对信徒的一种应许。也就是说，行在真理和爱心里的人呢，必常与神的恩惠、怜悯还有平安同在。约翰他的问候就是，恩惠、怜悯、平安必常与我们同在。那么神所赐予的恩惠呢，是那些应该受惩罚的人就得到了不配得的恩宠了。怜悯是神对那些有罪并且可比的人呢，来施以同情还有怜悯。平安，那是因神施恩惠和怜悯，以致人能够跟神呢，来恢复和谐的关系。你看，这三种福气都是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而来的。父神是来源，儿子是途径。那么这一切呢，都是在真理和爱心上的。神他绝不会为赐下这些福气而来偏废其中的任何一点儿。约翰二书第四节经文说，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，就甚欢喜。你的儿女，那么可能是指这位姐妹她所生的儿女，也可能是指啊当地教会的所有信徒。我想这两者呢都是有可能的啊，或许啊两者也都是。约翰说，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，就甚欢喜。那么这句话中的遵行真理，那么是指顺服神命令的那种生活态度。你看，有遵行真理的儿女啊，真好。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，那么这里的命令指的就是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。那么意思就是啊，在生活上啊，要遵行神的道。约翰在这里就表示他的快乐，那是因为他听见这位蒙拣选的太太的儿女来遵行真理，他就很快乐。你看，真理不单是用头脑来相信的东西，真理啊，更要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给行出来。 耶稣即将真理活生生的给体现出来，那么就期待我们的生命呢，也可以成为真理的见证。约翰说，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，那么这句话就暗示了真理的神性起源以及它的历史性。那么现在呢，使徒老约翰开始谈到这封信特定的目的，一方面是关心地方教会内部相交的生活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则是论到外在威胁教会的教义危机，那么这两者之间呢也有关联。约翰就称赞核心分子他们的忠心啊，说他们遵行真理，同时呢，约翰又要求他们呢遵守神其他的命令，尤其是彼此相爱。约翰要看见这间教会在真理和爱中啊都来坚固。那么原因就是许多迷惑人的已经进到这个世界中了，就散播了非常可怕的谎言。约翰为教会忠诚分子啊就来欢喜，但同时也警告他们呢要小心啊，以免屈服于假教师，或者是在他们散布错误的时候啊提供任何的帮助。那么因此在这封信中间的这段话就把真理跟谎言、教会和敌基督、神的诫命和魔鬼的欺骗，那么就做了纲要式的对比了。我们在约翰一书中啊对这些呢已经是十分的熟悉了。那么约翰开始讲信息之前，他先表达感恩，那么这一点呢很像保罗十三封书信中的八封。那么在这间教会里边呢，让约翰欢喜的原因有很多，可是他知道并非所有教会的成员都过着表里一致的生活，他只能这样来说，他说，我十分欢喜因见到你的儿女中有些遵行真理。遵行真理包括了相信，尤其是道成肉身的核心真理，并顺服，就是要照这些真理啊来去生活。真理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真理里面来去遵行。那么这里似乎就把真理啊比作了一条路，我们可以在其中来去行走，真理呢就成为了我们的途径了啊，不可以来偏离的。那么事实上离开神启示的真理啊，无论是教义上或者是道德上，并不是不幸的错误，而是不顺服的举动，因为我们必须行在真理中，正如父给我们的命令。神他启示我们真理啊，不是随便我们愿不愿意相信或者是愿不愿意顺服，启示呢总是带来责任的，启示越清楚，那么相信跟顺服的责任呢也就越大了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约翰二书第五节，经文说：“太太啊，我现在劝你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。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，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。”好，根据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经文的记载，主耶稣他的教训就是，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你看主耶稣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主耶稣并不是要求信徒遵守教义，而是要他们呢有彼此相爱的心。约翰说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。我们领受了两个命令，第一就是要行在光明中，那么第二就是也要彼此相爱。那么这里的爱是指爱基督徒，教会呢要能够平衡的来去应用，否则呢会有偏颇。在教会人有的时候啊太会感情用事，以至于产生荒唐和滥情的说法，他们说要彼此相爱，我们有基督的爱，但是有没有遵行真理呢？你真的认识圣经，遵行神的话了吗？所有的使徒都强调要凭爱心来行事儿。 我亲爱的朋友，这一点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是基本教义派，非常好啊，希望你能够凭爱心来行事，不然呢你就不是基本教义派了。那么客观来看呢，基督徒的信心和生活是要遵行真理以及爱心的。约翰一书强调爱，但是这卷书同时也指出，这个爱是针对弟兄，针对属基督的信徒的。约翰说，小子们呢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是指爱其他的基督徒。有些人说了，我们应当爱每一个人啊，我不懂这是什么样的想法，这只会削弱基督徒的信心的。因为虽然你口里边这么来说，但其实呢，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你都爱，你是做不到的。世上有太多不可爱的人了，我们当中就有很多不可爱的人，因此不能够彼此相爱。神他爱世人，我们是不配的，但神爱所有的人。神要基督徒把福音传到地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传福音就是表达爱还有关怀，我们要向世上的人呢来去传福音，因为神爱他们。我们若向他们来传福音了，即使是仇敌，爱也会在我们的心中就油然而生了。我们要知道神他就是爱，爱是神的属性，那么因此神就赐给我们一位救主。不过真理啊也是很重要，不可以把爱的重要性凌驾在真理之上，因为这么来做就会牺牲真理了。这是约翰在约翰二书啊他所要强调的。那么在这段经文中，使徒约翰他就论述了真理和爱的相互的关系，真理和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，这两者啊他们是相互补充，是必要充分的条件。那么因此圣经就教导我们，自己行在真理中却不实践爱的人，他们乃是说谎的。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八到十九节经文说，小子们呢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好，约翰二书第六节经文说，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，这就是爱，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。那么你说什么是爱呢？爱就是要遵行神的命令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这是爱的另外一种说法。主耶稣的命令比十诫还要更加重要，十诫它是治理和教化的基础，但基督徒蒙召呢要有更高的层次，要靠着圣灵啊在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就是爱心啊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等等。如果这些品德常存在我们里头，你我就是遵行了神的命令了。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这些品德，那么就是没有遵行神的命令。那么正如约翰所说的，这就是爱。我要重申呢，爱不是在客厅里边，爱是表现在厨房里边，爱不是沉睡在卧房，而是展现在洗衣间里头。那么请问，妻子替丈夫洗衣服了吗？丈夫拿薪水回家了吗？丈夫供养家人了吗？你在家怎么样展现爱，你也要在教会里边用关怀和帮助啊来去展现爱心。你不能说你对某人有爱心却又不去关心他，特别是要关心他属灵的福祉。约翰说，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，这就是爱。那么信徒现在呢要实践这个真理了，这是信徒信主之后啊要来走的道路。约翰和保罗写信的对象就是住在罗马帝国的信徒。那么在保罗的年代，罗马皇帝他是血腥的尼禄，约翰就亲眼看到一个接一个兴起的罗马皇帝啊，他们都在逼迫基督教。罗马将军提多在主后的七十年就毁灭了耶路撒冷了，那么之后啊，对信徒的迫害呢就更加剧烈了。你看罗马帝国他们是一群非常残酷的异教徒所掌控的世界，然而还是有很多的人，他们走在罗马街上，活在异教城市中，他们却坚持遵行神的命令，他们就把福音呢内化成为生命了。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最最迫切需要的精神。 约翰说，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。那么意思就是这件事啊，不要被冷冻起来啊，不要被藏起来。你们从起初就听到这个命令了，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教导。那么现在呀，你们要开始来实践了，你们要遵行主的这条命令啊，来向还没有信主的人呢，来去彰显你们的爱心。好，这里出现了另外一个极端啊，一边是爱心，一边是真理。那么约翰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啊，他就做出了非常中肯的警告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约翰二书第七节经文说，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再次看到圣经提及那敌基督的。约翰在约翰一书中提到会有敌基督和敌基督的灵出现。那么你说，我们该怎么样辨识敌基督的灵呢？约翰就指出啊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。敌基督的灵否定基督的神性啊，不承认所有关于基督的说法，所有基督说过的话，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也就是否定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赎罪，否定基督的肉身从死里复活。那么这就是敌基督和敌基督的灵。敌基督的灵将有两个代表，不是一个人。因为按照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的描述啊，这个灵它是有两个兽啊，其中一个兽它是政治上的统治者，是基督的仇敌，它和基督啊来去作对。那么另外一个兽啊，他则是宗教上的统治者，他模仿基督，他误导世人膜拜第一个兽，膜拜那个政治上的统治者。那么这一切呢，必定会在末日来去发生的。那么现在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啊，都是为这个将来要来的敌基督来去做准备，以至于当这个政治的统治者和宗教的统治者他们现身的时候，世界就准备好了。我看这个世界现在已经在准备了。刚开始时，这个政治的统治者会承诺有世界的和平。起初的三年半政绩啊还不错，但是这只是昙花一现。借由哈米吉多顿的战争，那么这将会发展成为一个大灾难。这个灾难呢，将延续三年半啊，直到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。那段时期只有一个宗教，我们呢正朝着那个方向来走。那将是一个汇总所有思想的世俗宗教，这个宗教什么也不信，它没有中心思想。人们呢，常常怂恿我们呢，要甩脱一切的区别，还有分隔啊，简称区隔。如果我们摆脱所有的区隔，就失去了中心思想了，这就是问题所在了。在非洲，有一个小男孩，他拿着一把花雨伞走在丛林中，他遇到一只大象。大象就问他，小孩你要去哪呀？小男孩就说了，我哪也不去。大象就说了，那正好，我也是哪都不想去，我们一块儿走一走吧。你看，有些教会啊就是这样，他们是没有目标的，他们什么也不信，所以可以聚在一块儿。这就是在末世那迷惑人的，一个是在世上领导宗教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领导政治。这就是末世要来的那个敌基督。约翰说，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。那么在约翰的时代呢，诺斯底主义他们就开始兴风作浪了。不管福音传到哪儿，异端一定会随之而来的。那么各种各样所谓的主义啊，总是跟着福音紧追不放。约翰呢，在约翰一书他就说了，他说，我们亲眼看过耶稣，亲耳听过他。我们曾经亲自领受过他的教诲，亲手服侍过他，我们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。 他曾经是一位有情有义、活生生的人的。那么约翰在这里强调的重点就是，有很多迷惑人的已经出现了。这个重点在今天呢，更加显得重要。我常说，我来自一个鸟语花香啊，出产各种水果和疯子的地方，大多数啊都是宗教疯子。我相信你们不会把我当成这些疯子。那么重要的是，你要观察一个人的观点、他的教导、他的信念，来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属于主耶稣基督。除非他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，否则一切努力啊都是白费功夫，他一定是假师傅。但我这样来说，并不表示别人不能够有不同的观点。那么就拿拣选来说吧，拣选他一直是有争议的。约翰·卫斯理和加尔文他们的观点呢就不一样，可是他们都相信基督的神性。如果你相信基督的神性，这就表示啊，你相信童贞女从圣灵来受孕，你相信圣经的记载，也相信使徒的教导。那么这两位学者，他们对拣选呢有不同的看法，但他们呢都不是假师父，那是因为他们都认同基督信仰的那些最基本的教义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在唐曼我看来，彼此相爱不是表面上的热情洋溢，也不是表面上的你好我好大家好，而是要求我们自己不断的了解并遵行神的话语，依靠神的帮助敞开自己，努力的与人建立诚挚平等相爱的关系，如此也才能够将真理的教导真正的行出来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，万物的创造，远远分分都让我知道，不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，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，不是普通的奇妙。